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再回到哈该书的讲道，请弟兄姊妹翻到旧约哈该书。我们翻到以后，请弟兄姊妹起立，我来诵读上帝这一段的话。哈该书的1章7到11节。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切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自己却顾，你们自己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岗、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请坐。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恩膏孩子的口，使我所传讲的来自你的圣言，使你的教会、你的名得荣耀。求你的圣灵运行在你儿女的心中，做那奇妙美善的工作，改变他们的心，全然归向你，爱你，荣耀你，直到永远。阿们。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哈该书以前的讲道。我们说哈该书是一部小先知书，那么小先知不是代表着哈该与大先知书的先知相比是一位小先知。圣经中按着先知书的长短划分为大小先知书，所以哈该书是一部小先知书，因为它比较短，只有2个章节。那么哈该是以色列被掳回归后神兴起的最早的先知之一。那么先知的最重要作用就是呼吁上帝的子民要遵行上帝的圣约。那么他们是圣约的使者，圣约的执行者和监督者。那么哈该书给我们一个重要的信息，一个信息的中心，就是重建神的圣殿。那么在以色列的历史中，我们说圣殿之所以有着重要的作用和地位，是因为圣殿代表着上帝与他子民的同在，那么是以色列信仰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圣殿是神子民献祭、罪得赦免、敬拜、祷告的中心。那么以色列民被掳70年，沦落到这个异国、异宗教、偶像敬拜的巴比伦，他们已经失去了圣殿敬拜的这个生活。70年后，上帝命令他们回归后，那么命令他们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建造神的圣殿。重建圣殿就是要恢复被掳回归的以色列民和上帝的这个关系，恢复他们对上帝的敬拜、信仰的生活，带给回归子民被掳后的福星和祝福。那么可是圣殿从536年 开始主前的536年开始建造，立了根基以后就停下来，直到520年，那么圣殿终止了16年的时间。那么这16年，以色列民去干什么了呢？回归的这些子民去干什么了呢？是因为他们放下搁浅圣殿建造16年之久，转而去建造自己豪华的、奢侈的天花板的房屋。我们看到的是一面是荒凉的圣殿，荒凉的神的家，一面是为自己建造豪华的天花板的房屋，这个奢侈的物质世界。那么先知指责警告他们的罪，指出他们爱自己高于爱神的罪，他们忘记了神的恩典，他们在恩典中悖逆上帝的罪，他们看重自己的家高于上帝的家，高于看重神的殿，他们把自己的优先次序看作高于上帝，这样的罪。那么我们也谈到建造圣殿受阻的真正原因是回归子民他们内心的、内在的人心的罪。因此神借着哈该先知严厉地警告他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要悔改，要悔改。那么哈该警告他们，他们劳力没有功效，因为他们将辛苦赚来的工钱装进了破漏的钱囊中，离弃上帝的道路，追求世界的道路，以建造自己的豪华房屋居所，以物质的富有取代上帝属灵的祝福，使神的殿荒凉了16年之久。那么上帝借着先知哈该非常强烈的责备悖约回归的子民，那么神借着他的先知就是要让他们省察自己的行为，要悔改，要悔改。这是我们前面讲到的主要内容。现在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个经文，我们将会从三个方面来分享这一段的经文。第一个，我们是看悔改的行动；第二个，我们要看一看受咒诅的原因；第三个，我们要看看这些经文对我们今天基督徒、今天教会的应用是什么。所以我们第一个来看悔改的行动。圣经在这里讲到第七节说，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第七节的经文和第五节的经文是完全一样的经文，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原文是说你们要认真思想你们走的道路，省察你们自己走在什么样的道路上，省察你们是否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那么上帝借着先知哈该再一次的呼吁回归子民要悔改，呼吁他们要醒悟过来，要省察自己的罪，省察他们是走在一条错误的、相反的道路上，警告他们已经背离了上帝的道路，背离了上帝的圣约，省察为什么他们今天落入了这样的光景之中。如果我们对比一下上一次讲到的经文第五节、第六节的经文和今天讲到的第七节、第九节的经文，几乎是平行的啊，这个相同的内容。哈该书在这里用如同两次的讲道，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第一次讲了以后大家没反应啊，没当一回事儿，没有真的悔改，没有悔改的行动。我想这样的反应也不奇怪，因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70年是一个不短的日子，至少要经过了一代人的时间，他们在那种异文化、异宗教、偶像敬拜的这个环境里面，都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和信仰。 他们虽然经历了上帝奇妙的这个恩典和拯救，就是把他们从被掳的巴比伦带回来，可是他们很快就忘记了上帝的恩典，忘记了上帝带领他们回来的这个目的。这个回归的子民就像那些脱离了埃及为奴400年之久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很快就回到了世界的道路上，而向往这个巴比伦的辉煌和富有。所以16年之久，转而去建造自己豪华的天花板的房屋，就说明了这一点。我们说被掳的70年，回归的16年，他们依旧习惯了这个属物质的世界，灵里面已经麻木了，他们似乎看不清自己的罪，看不清走在背离上帝的道路上。这就是为什么先知一而再再而三地呼吁他们悔改。那么什么是悔改？赵丽姊妹在主日学时候讨论十灾的时候问大家，法老有没有悔改？那么答案是没有悔改。上帝行了十灾以后，法老才让埃及人离开，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那么根本不代表着他的悔改。法老叫以色列人离开，因为他无法抗拒上帝的权柄，他无法抗拒上帝的主权，是不得已让他们才离开。我们说十灾中一个比一个严重，那么十灾中让我们看到这个不肯悔改的人的这个心是何等的顽固，也看到这个人全然的败坏。这个十灾中让我们也看到上帝的审判是何等的严厉。我们知道十灾的高峰是击杀埃及人的长子和一切投生的，那么击杀埃及人的长子预表着他们与上帝的救恩没有缘分，他们没有被救赎，表征着他们的沉沦和永远的灭亡，代表着他们不是属于上帝的，因为他们没有信靠上帝是主权的上帝，他们没有信靠耶稣基督是救赎主，他们也没有可能借着从死里复活这个出熟的果子，这个长子耶稣基督而得救。那么我们反过来看，以色列民因着上帝的拣选，在一个比一个严厉的十灾中，上帝要教导他们，要让他们经历上帝拯救他们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以十灾的这个高峰相对应的是，以色列民是靠着逾越节羔羊的血越过了上帝的审判，他们被救赎被拯救是羔羊的血，羔羊的血预表着耶稣基督，预表着上帝的独生子将来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他是出熟的果子，是长子的耶稣基督为我们带来了盼望。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长子被击杀，就是他们与救恩无分，一方面以色列人靠着逾越节羔羊的血预表着那个耶稣基督为长子的救赎。所以当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神晓谕摩西说，你们要世世代代守逾越节，是为着纪念主是如何把他们带出埃及拯救他们的。那么而且要要求他们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要归耶和华，要分别为圣归他，代表着他们是属于神的。所以法老不但没有悔改，连后悔也没有，罪使得法老的心刚硬而遭到上帝的审判， 我们说即便是后悔也不等于悔改，因为悔改的重要标志就是归向神。那么我们来进一步看悔改的真，它的这个标志是归向神，悔改的真正的原因是上帝的救赎和拯救。我们再进一步的来看悔改的重要意义。所以一方面我们要知道悔改是对罪真正的认识，一方面是对罪真正的认识，第二方面是有行动。那么清教徒神学家汤姆·华生，他在悔改的真意中对罪的认识总结是这样的，他说，第一个，我们是要知罪，从这个罪中醒悟过来。我们知道圣经中浪子的故事，醒悟过来啊，从罪中醒悟过来。那么第二个，为罪忧伤。我们也知道大卫犯罪以后为罪忧伤，在诗篇中说，神所要的祭是忧伤痛悔的灵。那么第三一个就是要认罪，认罪是具体的，一项一项的认。第四个是为以罪为耻啊，犯了罪我们以罪为耻，不是以罪为荣。第五个就是要恨恶罪，恨恶罪。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行动，所谓的行动就是转离罪。就如那个浪子，他说，我要起来到我的父家里去，向他说，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啊，这是一个悔改的行动。那么转离罪是从心里转离罪，有的人表面上离开了罪，心却以罪为友，那不是转离罪。所以转离罪是心里面转离罪，而且是要转离所有的罪。转离罪是一个行动，离开罪归向神，这个归向是一去不复返，不回头的一个转向。转离罪我们说是走上帝的道路，按着上帝的话去行。因此悔改是一个行动，是归向上帝的道路，遵行上帝的话语，这才是真正悔改的标志。上帝借着先知哈该反复的警告回归子民要悔改，就是要认清罪，行动起来，要有悔改的行动，转回上帝的道路上来。那么怎么做呢？第八节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上山取木材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切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悔改很简单，就是你们要上山取木材建造圣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行动起来，去上山取木料建造圣殿。这也是回到上帝的道路上来。我们有时候虽然犯了罪，可是神并不遗弃我们，但重要的是要悔改，悔改是要有行动的。那么这样就是蒙上帝所喜悦的，上帝却得荣耀。我们一会儿还会在应用中来重点分享什么是神所喜悦的和得荣耀。下面我们就来看那么他们受咒诅的原因。我们学习先知书，我们要从圣约的角度来学习，因为圣约是先知书和整本圣经的主要的一个线索。那么上帝呼召先知作为圣约的使者，我们说他是圣约的执行者。那么有两个，圣约里面有两个重要的原则，我们以前都讲过，很简单，就是守约者蒙祝福，违约者受咒诅。第九节说，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 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自己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岗、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上帝借着先知哈该警告回归子民，这是他们违约所带来的咒诅。那么受咒诅的原因就是他们违背圣约犯罪，他们忘记了上帝恩典的罪，他们在恩典中悖逆上帝，他们爱自己高于爱上帝的罪，他们看重自己的家高于看重上帝的家，高于看重神的圣殿，他们把自己的优先次序看作高于上帝的罪，他们的罪导致圣殿的荒凉16年，他们转而去建造自己豪华的房屋。这里说，你们盼望多得，却得到的少，却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然后告诉他们的原因是什么？因为神的殿荒凉，你们却顾自己的房屋。这里的顾在原文中是奔跑啊，忙于，就是整日的忙于奔跑，忙于自己的房屋，忙于自己的这个优先的事情。还有就像这个恋慕渴慕，这里讲到说这个顾就像渴慕，我们知道这个路是必须得沿着有溪水的地方啊，渴慕这个溪水，这里的这个渴慕就是那个路渴慕一样。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是渴慕神的话啊，这里讲到说他渴慕这个世界，渴慕自己的这个房屋。所以上帝说，我命令呼召干旱降临。什么是干旱？这里的干旱就是讲到说是跟那个荒凉是一个词根的。那么我们进一步来看这里的经文，他说为着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产啊，不出土产。我们知道以色列这个地方其实一年四季的雨水量很小，那么他们靠的农作物大部分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甘露。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黑门山很高，从约旦河一直下来到耶路撒冷，是从很高的地方一直降到世界的最低点的死海。那么它就是靠黑门山的这个积雪啊，这些湿气一直降下来。所以圣经的描写非常的准确，甘露啊，这个羊在那个溪水啊，那么这都是这个自然环境所带来的。这样所以在以色列出产很多的葡萄啊、橄榄树等等。那么这一切是上帝命令，上帝呼召停止所有这一切。这里讲到什么呢？讲到他们出产的地土、山岗啊，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农作物地上平地上有种的，山岗上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树，无花果树、橄榄树、五谷，还有出产的新酒啊，他们用葡萄做的 wine， 还有橄榄油。人、牲畜，这个所有的一切啊，就是他们所有的一切。那么这里我们看到说讲到什么，他说你们的人的手，这个很重要， 是用人的方法，不是神的方法。他们依靠的是人的办法，人的聪明，所劳碌的一切，是所有的，不是部分的，都变为虚无。咒诅临到他们的一切，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背离上帝的道路，他们靠的是自己的办法，追求世界，在罪的道路上狂奔。他们离开福分的源头去找福分，他们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他们用的是错误的工具寻求这个世界。他们殊不知上帝是那位创造主，是万有的君王，上帝掌管一切，一切都是属上帝的。天地是上帝的，甘露地土是属他的，三港五谷新酒油牲畜，哪一样不是上帝所造的呢？所拥有所掌管的呢？他们殊不知上帝福分是上帝所赐福的，而不是人手所劳碌的。那么我们说，上帝降下这些咒诅，不是要置于他们死地，而是要这些悖逆顽梗的回归子民要悔改，要回归到上帝正确的道路上来。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先知阿莫斯在警告以色列悔改时这样说：我以旱风霉烂攻击你们，你们园中许多菜蔬、葡萄树、无花果树、橄榄树都被茧虫所吃，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神的目的是要他们归回、悔改，转向上帝的道路，这就是上帝的拯救和祝福。诗篇也告诉我们说，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也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呢，也是枉然啊，枉然劳力。所以他们不明白一点，祝福是上帝赐福的，不是人手所劳碌的。那么我们来看今天这些经文对我们基督徒的应用。那么我们只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悔改，一个是荣耀神。那么哈该书是上帝借着先知哈该警戒当年回归的子民悔改，转回归向上帝的道路。同样，哈该书也是上帝给今天的教会的警戒。我们虽然与当年的回归的以色列民的背景不同，然而哈该书今天给教会神子民教训的原则是一致的。借着哈该书的教导，神同样呼吁今天的教会基督徒要悔改，转向上帝的道路，寻求神的国、神的义。那么我们来看什么是悔改的意义。圣经说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很多时候我们与埃及做过奴隶，与被掳巴比伦回归的以色列民没有什么区别，特别是我们第一代的中国基督徒，我们第一代基督徒的中国人，我们大多数都是在这个世界上滚打摸爬几十年才信主，我们很容易的就回到追求贪恋的物质世界中去，我们忘记上帝的恩典，多数情况下我们仍旧是依靠自己的聪明，依靠自己的办法去走世界的道路，而不是全心的信靠上帝，渴慕上帝真理的道路、天国的道路、真理的道路、生命的道路。很多的时候我们遇到很多的难处，生活上、工作上、家庭上、经济上、人际关系上，我们就是没有回过来省察自己的罪， 有没有省察我们是否走在上帝正确的道路上？上帝有时候就是把这些难处放在我们的身边，叫我们醒悟、悔改、回归。那么，汤姆·华生他说我们虽然得救了，可是我们的心分离成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向着世界的道路，一方面是向着神的道路。上帝有的时候就把这个世界的道路拿走了，就是要让我们归向他的道路。上帝在这个世界的道路上点燃了烈火，所以你不得不回头，不得不转向他。就像上帝命干旱临到地土、三港、五谷、新酒、河油和地上出产的人、牲畜和一切人手劳碌所得的。我们说圣经中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比如说路德记中的拿厄米，他们离开上帝所看顾的伯利恒，来到外邦地的摩押地。圣经说后来她的丈夫死了，过了十年她的两个儿子也死了，那么剩下拿厄米没有丈夫，没有了儿子。圣经说于是她就起身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还有浪子的故事啊，以这个娼妓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到那个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去放猪，恨不得拿猪吃的这个豆荚充饥，也没人给他。多年前我住在公寓，夜里回来恰恰没有停车位，又不愿意往远处停，那我就停在了这个不让停车的标志那里。那警区告诉我说你不要停在这里，我说没关系，明天警察上班8点之前我把车挪开。结果第二天呢，哎，恰恰就忘了，这个刚刚过了8点钟几分钟，我就想起来赶快跑出去，哎，一看警察在我之前已经到了。当我拿下罚单一看，刚刚恰恰是8点01分。或许你说怎么这么巧，怎么这么倒霉，就一分钟，好像那个警察就提前到了，在那等着，刚刚过了一分钟就把罚单贴上去了。或许我们抱怨神的管教对我们不公，其实是我们悖逆犯罪在先。上帝就是要借着后来丈夫死了，两个儿子也死了，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到那个地方大遭饥荒，恨不得啊拿豆荚充饥也不给。正是因为心里面侥幸，刚刚过了8点钟几分钟，恰恰警察就在之前来了，刚刚就是8点01分。这些都不是偶然，上帝要让我们知道他是那位又真又活的上帝，你要敬畏他。上帝恰恰就是借着这些来管教他的儿女，让他们醒悟过来，让他们悔改，他的管教就是爱他们。希伯来书12章10到11节说，生身的父都是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为着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情，当时不觉得快乐， 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些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上帝点燃世界道路的烈火，管教我们不是让我们失去志气，而是让我们敬畏他，为着我们的益处，是让我们悔改转向他的道路，使我们圣洁，精炼我们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因为我们是属他的。我们讲了悔改，我们来讲悔改的另一个方面，就是行动。悔改必须要有行动。我们说，真正的悔改不仅仅是头脑对罪的认识，或者对罪知识性的认识。悔改是人的内心对罪深刻的认识，是心里面对罪的恨恶。悔改是对罪深刻的认识和恨恶而从心里产生的改变。由这样的改变而发出的行动，我们说如何衡量悔改的行动，就是要看我们基督徒如何过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是和世人一样呢，还是我们的所思所想所行，我们整个的基督徒人生是按着圣经的真理而生活？悔改对一个基督徒，对教会都是极其重要的。哈该书反复地强调，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省察自己的行为，就是要省察自己每天常常所犯的罪，具体的罪，这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不省察我们的罪，我们总以为自己还不错，我们就如以色列人一样，常常忘记上帝的恩典，常常去追求世界的生活方式。今年我们教会的目标，就是要将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和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有机地结合起来。那么我们说，如何达到这样的目标，如何实现？那么其实我们说，实现这一个目标的第一个起点，关键点，就是要悔改，就是要有悔改的行动，就是要转离我们已经习惯了的常常行走在世界上的生活方式，回到上帝的道路上来。所以当上帝命令我们悔改的时候，他不仅是对弟兄姊妹说的，也是对我说的，也是对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说的。那么对没有信主的朋友来说，悔改更为重要。悔改的背后结果，就是上帝的拯救和祝福。那么对朋友们来说，你唯一的道路就是耶稣基督，你没有别的道路可以走。上帝命令你悔改，给你悔改的机会，你不可应着景象啊，仍旧在罪的辖制和捆绑中。没有一个人可以越过上帝的权柄，越过上帝的审判，所以你要恳求上帝怜悯你，祈求上帝使你脱离罪的捆绑，祈求上帝点燃你世界的道路，使你醒悟回转过来。你还要趁，你要趁着今天还有气息的时候，转回上帝的道路啊！就像刚才我们读的这个节目单上所讲的，没有气息的时候，你怎么敬拜神呢？没有机会了。转回上帝的道路，你还有盼望。否则上帝不怜悯你，你连回转的机会都没有。 我们看第二方面对我们的应用，就是荣耀神，以神为乐。经文第八节说，你们要上山取木材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却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讨神的喜悦，荣耀神，这是回归子民行动的动力，是他们生活的目标，同样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的人生目标。其实上帝创造人的目的就是要讨他的喜悦啊，和神的荣耀，这本身就是人活着的意义和目的。我们都读过小药理问答，第一问就是说人生首要的目的是什么，回答是荣耀神，以神为乐，直到永远。所以我们借着哈该书的这个信息，我们来进一步学习什么是荣耀神，如何荣耀神。你或许会问，为什么要荣耀神？啊，因为神创造你就是为荣耀神。你或许会问，那上帝缺乏荣耀吗？他缺乏荣耀，创造我们是为荣耀他吗？答案是错误的。那么我们来看什么是上帝的荣耀。我们说神的荣耀是指神在永恒里拥有一切的尊荣和威严，是永恒的、无限的、至高的。这个荣耀它是不依赖于任何其他受造界所得的荣耀。我们把上帝的这一个荣耀称为本体性的荣耀，是绝对的荣耀，是永恒无限的荣耀。荣耀是上帝的属性之一，上帝就是荣耀的上帝，荣耀就是上帝的属性。如果上帝不是荣耀，他就不是上帝。神本身就住在他，神的本体就住在他的荣耀里面。上帝就是荣耀的君王，荣耀就是他的王服，就是他的冠冕，就是他的权杖，就是他的威严，代表着君王的一切。如果没有荣耀，他就不是君王，他跟普通人一样。上帝的本体性荣耀告诉我们说，他的荣耀，他是荣耀的本体和本质，所以他的荣耀是至高无限永恒的，他就是荣耀的本身。因此上帝啊，不缺乏荣耀，也不会靠任何的受造物加添他的荣耀。那我们看了上帝的荣耀，我们来看受造物所彰显上帝的荣耀是什么。因着上帝是荣耀的上帝，所以上帝所造的一切都是为着他荣耀的目的。因为他是荣耀的上帝，所以他所造的一切都是为着他荣耀的目的。就如圣经说，因为万物都归于他，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那么上帝创造的宇宙就在宣告上帝的荣耀。诗篇十九篇说，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那么同样，上帝创造人是为要彰显上帝的荣耀，因为人是按着上帝的形象所造，人是上帝的形象，是地上的代表。所以人被造的目的就是要彰显上帝的荣耀。当人按着上帝的形象而活的时候，行公义、行良善啊，就彰显出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们是为着上帝的荣耀而造啊，我们活着就是为彰显上帝的荣耀。我们彰显的荣耀不同于上帝本体的荣耀，上帝的荣耀是本体的， 我们是上帝的形象，我们是反照上帝的荣耀，所以这个是本体的，绝对的，我们是形象，如同镜子反照上帝的荣耀。那么我们说，我们所反照上帝的荣耀，这个荣耀也是出自于他的，不是我们自己的。因此当人犯罪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人就亏缺了神的荣耀。为什么呢？一方面，犯罪的人就如污秽的镜子，已经不能真实的全部的彰显出上帝的荣耀。另一方面，荣耀本身就是上帝的，那么受造的人把神的荣耀窃夺过来，占为己有，不归给神啊。所以说我们活着的目的就是为荣耀神。那么我们说如何荣耀神，哈该书给我们的信息很简单，就是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窃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清教徒神学家汤姆华森把荣耀神总结为四个方面，他说就是敬畏他，赞美他，爱他，顺服他。他说这是我们为天堂冠冕每年当付的房租。弟兄姊妹，我们在学习加尔文基督教要义的时候，加尔文在论到认识神的时候，加尔文所讲的与汤姆华森所讲的都是一样，荣耀神的四个方面。加尔文在告诉我们说，所谓认识上帝就是信心加上敬畏上帝啊，敬虔的敬虔，敬畏他，爱他，还有敬拜他。那么说所谓敬畏神，就是把上帝放在你生命中的第一位，第一优先，就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以建造神的家为你人生的首要地位，并且我们要敬畏他，尊荣他。加尔文也讲到说，认识神是跟敬畏神不可分开的。那么荣耀神也是不停的不断的赞美他，敬拜他，因为唯有神配得敬拜和赞美。荣耀神就是爱神，就是将荣耀归给他，就是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所以加尔文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认识到上帝，认识到耶稣基督里一切的福祉，认识到一切的福祉都是来自于这位上帝的时候，我们就敬畏他，产生敬爱他的心，这个叫敬虔。那么第四就是荣耀神是顺服神，就是把自己奉献归给神，并且着装自立，随时服侍他。汤姆华生还讲到说，荣耀神就是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中重复不断的施行这四个方面啊，我们的一生就是这四个方面啊，敬畏神，爱神，顺服他，敬拜他。那么如何荣耀神，简单的说就是人要回归到人被造的目的里面，活出上帝创造人的目的。我们受造的目的就是为着荣耀神，就是为着讨神的喜悦，如果不是这个目的，我们就失去了上帝创造的原意。上帝得喜悦，上帝得荣耀，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的动力和目标。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新的一年里面，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要警醒悔改，行动起来。我们要回转到耶稣基督恩典慈爱的道路上来，归向天父的怀抱。他必然会满足你心灵的饥渴，他也必使你的灵魂安息在青草地溪水边。感谢赞美神，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祈求你让我每天省察自己的行为，祈求你赦免我贪恋世界、追求世界的罪，祈求你赦免我以世界的神代替你的罪，赦免我不能先求你的国、你的义的罪。求你点燃世界道路的烈火，免得我在世界的道路上狂奔。求你拿去我靠自己的手段、靠自己的聪明寻求世界的财富和享受，好使我回转归向你生命真理的道路上来。天父啊，我为你的教会祷告，为你的儿女祷告，求你怜悯他们，催逼他们悔改，催逼他们每一天都能过悔改成圣的生活，单单寻求你的国、你的义，因为你是一切福分的源头，叫他们渴慕你如鹿渴慕溪水。祈求你使你的儿女能够尽心尽意尽力爱你，单单讨你的喜悦，荣耀你，直到永远。阿们。